各位老师，阿弥陀佛。第一，首先呢，就很感谢基金会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在此先致谢基金会。那再来要开始讲授之前，我想先跟各位老师说明一下，我将会留一些时间给各位发问。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其实应该是很口语很世俗化，那我会借着几个佛教界的公案或者故事啊来举例说明，那希望各位能够注意听，因为它会有点深度啊。我想要阐明的所要讲说的是一种状态啊。那我马上就要开始哈。今天的题目叫做佛法与人生。我们儒家曾经说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佛家说，永嘉大师这么说，他说但得本，何愁末。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生命的根本，那么在工作上，在家庭或者在社会，在任何一切因缘的地方，它都是枝末了。那我先解说什么叫佛法。在禅宗史上有这么一个公案，有一个禅和子。什么叫禅和子？就是学禅的。在唐宋时代，学禅的出家人叫禅和子，和是和和气气的和，子是儿子的子。有一个禅和子，他去参访一个禅师，那到了山上，禅师就留他下来住。那几个月后，这个禅和子就跟禅师告假，说要离山了。那这个禅师就说：“你何以要离山？你不是来跟我学吗？”那这个禅和子就跟这个禅师说：“他说师父啊，我在您这边待了三四个月，您一句佛法都没有跟我说过。”那禅师说：“有啊，我每天都在跟你讲说佛法。”他说：“没有啊，我一句都没听到啊，我就是跟您泡了三个月的茶。”那禅师说：“有啊。”他说：“你看，你端茶来的时候，我用双手跟你接；你跟我作礼的时候，我也躬身回礼；你喊我一声的时候，我也跟你应答一声啊。”然后禅师接着就说：“这不是佛法是什么？你以为什么是佛法？你以为在大殿里唱诵打坐就叫佛法吗？”然后这个禅和子就若有所悟。那我举《金刚经》一句话来解说这个禅师的意境啊。《金刚经》这么说，他说：“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啊，这是第一个公案。我再来讲第二个公案。有一个学生，好，这个生是出家生的生，他也去参访一位禅师。那到了禅师面前呢，就直接作礼。那禅师就问他：“所为何来？啊，你来这里要干什么？”他说：“来求佛法。”那这个禅师呢，就举起拳头，啊，举背做拳状，那就问这个学生，他说：“这是什么？”那学生就愣在那边，他不知道如何回答。结果这个禅师说：“你连个拳头都不是啊，你连拳头都不知道啊。”那这个学生也愣在那边了。那这个公案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公案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心啊太复杂了，太复杂了。最简单的东西，你反而用最复杂的心态，用最复杂的成见去看它，去解读它。那我举了两个公案，所以我现在给他佛法这两个字来做一个一个定义，做一个定义。其实佛法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认为要在佛殿里打坐诵经
要研读经教，这才是佛法，那么你已经着了一个佛法的相。佛法其实在任何一切时空你起心动念当中。接着呢，我要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比较重要。我把佛法存在这个世间的目的做了一个举一个公案，举一个实实在在若干年前发生在台北街头的一个故事哈。那当时我是在深山里闭关，我过去在曾经东陵啊平陵的山区闭关。那个时候有这么样的因缘啊，被邀请去给一个孩子做临终的开示。那我今天正好也有带这个资料过来哈，不过先说明一下，因为这个资料是中英对照哈，中英对照，那是一个很即兴的，谈不上演讲哈，很即兴的被邀请上去致辞。我在德州休斯顿啊，曾经有这么一个因缘，被邀请到一个基督教堂为一个老人家啊去做。他追思礼拜，我被邀请上去致辞。那因为在座全部都是美籍人士比较多，所以当时而这个老人家其实是香港移民，那我个人又有一点多声带哈，所以当时其实是用就双语了哈，用广东话跟英文一句英文一句广东话，因为家属是香港人。那他的亲友婚嫁的对象都是当时的美国白人，所以当时做了双语。好，那这个麻烦一下好吗，把它发下去哈，发下去。不过我希望你们待会再看，我现在要把这个故事讲。在第二页开始有中文的部分哦，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而且很浅短的故事，但它有很深的启发性，很深的启发性，对我们的人生，用佛法的角度，但不夹杂佛学的名相，不夹杂佛学的术语，来解说我们人生的角度。我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生命的真相啊，生命的真相。那我现在开始来讲这个公案，讲这个故事。我希望各位能够pay attention 哈，注意听，因为这个故事有相当的哲理跟深度，虽然它非常白话。这个故事发生在详细几年我忘了哈，2004年，那民国93年，也就是现在的7年前。那个时候有一个孩子，那我直说好了。这个孩子当时17岁，是台北基隆路乔治工商的一个孩子，他是当时是学校的一队队长，个子很高，长得很帅，是家中的独生子。那这个孩子当天呢，晚上要去约会，跟女朋友约会，那下了课之后，他爸爸也下班了，他跟他爸爸借摩托车，爸爸不借，理由是你未满18岁，你没有驾照。那没多久，这父亲就回房去了，但是他一串钥匙留在桌上，这孩子就没经过父亲的同意啊，偷偷的把那个摩托车的钥匙拔下来，没多久骑着摩托车就赶去赴约。后来呢，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孩子在麦帅公路上被一部35吨的大卡车砂石车从后面碾过去，孩子当场就往生了。那几个钟头后，经过法医、经过检察官啊，经过这些法律程序，我们就跳过了。当我得到通知的时候，已经是入夜12点多了。我在山区就被邀请下山给这孩子做开示。那这孩子他们家庭没有学佛，他的邻居看着这孩子长大的一个阿姨是我们的居士信徒，那他有幸呢就邀请我去，那我就下山了。到了内湖成功路的山总 的一个助念室，去给这孩子做开示。那我沿路下山的时候，我不禁这么思维，我要如何去对一个这么年轻而无辜的生命去开示他，我要跟他讲什么样的道理。我那时候搜寻一下我的所学，他能够听懂吗？哦，佛教的教理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是无常，哦，这个生命是无常、苦、空、无我的。可是，一个17岁的孩子，他会懂吗？我那时候想了很久，哦，当我到了这个助念室的时候，我看着，有看到那个，这个晕躺在一旁的妈妈，哦，她已经伤心到不行。然后这个父亲，我有跟他讲了几句话，对谈了一下，我说这孩子到底放不下最大的执着是什么。结果这个父亲就用眼神来交代，他就看一看身旁在一旁哭泣的小女朋友，哦，那时候我约莫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就在外头踱方步想了一下，我用什么样角度来告诉这孩子，哦，这个生命其实是虽然它无常，虽然它有生老病死，可是不要如何告诉他空的本质。然后几分钟后我就进了这个助念室，我拉了一张椅子坐在这个遗体旁边，然后我很深的吸了一口气，我就喊了这孩子，啊，这孩子的名字我就不便称呼出来。那他有一个很通俗的名字哈，他的名字第三个字是龙，哦，那个我就喊了他一声哈，我就叫他阿龙。我连喊三声，这孩子没回答。这个时候我用眼睛环视在场的所有人。每个人都很纳闷，为什么我会这样喊他？他不是已经往生了吗？他怎么会回答呢？然后我接着再喊一声阿龙，然后开始才是我真正要开始的。我说阿龙，师父知道你听得到我在喊你，你听得到表示你还存在，你还活着。你没办法回答，是因为这个身体再也不是你，或者说这个身体已经不为你所用。这个时候我又停顿了几秒钟，我再环顾一下在场的所有人，我发现那个妈妈已经眼睛睁亮了，这个父亲本来是有点不屑，但是这个父亲也开始端正他的身体，诶，有听到，好像有听到一点点道理出来。然后接着我就跟孩子开始，再继续开始。我说阿龙，师父现在跟你讲的道理你要仔细听，你能够听得到因为你还在，你不能回答是因为身体再也不是你。那这个在阐明一件事情，阐明佛法所要告诉我们，这个生命虽然无常，可是它并不是没有。虽然佛法告诉我们四大本空，四大是指这个身体的地水火风因缘假合的这个身体，那如何说明它是空，我现在要说。那我接着就说了，我说在世间法，在明正法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张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有一张照片，有一个名字，有一个出生年月日，还有一个身份证号码。那么这张身份证能够证明的是这个身体，当这个身体不再为你所用的时候，或者说这个身体已经坏了，在世俗法我们应该要去除户除疾，可是现在能够听我说法的人又是谁？阿龙当然没办法回答。那但是我讲的这一段话，其实某种程度已经 已经激起了其他在场的这些亲友的好奇。然后接着我又讲，我说阿龙啊，你到底是谁？既然这个身体不再是你的时候，你又是谁？我们总该给你一个名称，给你一个身份。所以呢，我就接着给阿龙讲一个三归一的道理。有的人呢，在生前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当然他不会来求受三归。那过去我出家这十多年来，我一直有做这样的，就是谈不上服务，我不晓得该怎么样给他定义哈。就是我有到经常到被邀请到医院的，也许是 ICU，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哈，就有 ICU 有 ACU， 有时候到急诊室，有时候当然时间来不及赶不上，就到太平间去。我给这个往生者做开示，甚至给他做皈依，有这么一个方便门开。好，那当时我就给阿龙讲了一下，当然当时有花了一点时间讲一个三皈依的道理。今天我想略过这个三皈的道理，我就跟阿龙讲，给他皈依。皈依完之后呢，我给他一个法名。那从那一刻之后，我就不再称他为阿龙。我就称呼他的法名，皈依之后的法名。那我就跟这个文章里我给他一个英文名字叫 Hope， 一个希望。那我给这个阿龙皈依之后呢，我就开始真正跟阿龙开示。我说这个身体，这个阿龙只是你今生所扮演的角色。这句话相当程度呼应了我们世俗的一个有一个成语叫人生如戏，人生如梦幻。那《金刚经》也有这么一个四句偈哈，是这么说，他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呢，我就跟阿龙讲，说阿龙只是你今生所扮演的一个角色。那这个角色开始于当你被生出来，这个角色结束于此时此刻，当戏落幕的时候。那通常呢，我们扮演一个角色在戏里面，我们会很入戏，也很郑重其事，粉墨登场，去扮演好我们的角色。当戏落幕之后，我们该做的是到后台去脱下我们的戏服，去卸妆。当卸完妆脱下戏服之后，不要忘了刚才的角色只是我们扮演的，我们要离开在戏里的那些剧情，不要把戏里的情绪带回来。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觉醒。那么戏里的角色，戏里的剧情也许很曲折离奇，也许很感人。那么剧情里当然也有一些爱恨情仇或者酸甜苦辣的情绪，但是戏毕竟只是戏而已，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真实的身份。当一个演员回到后台的时候，他会回到他原来的角色，回到他原来的真实身份。我打个比方说好了，这个林青霞她演了很多戏，当然当她演琼瑶角色的时候，在角色里在戏里爱来爱去的，这个男主角不是秦祥林就是秦汉。但是回到后台之后，我想就是会回到他真实林青霞的角色，他就不再是戏里的这个不管是《红楼梦》还是不是《一帘幽梦》还是《在水一方》的角色。所以呢，这个时候我跟阿龙讲到这里，我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反应， 但是我心里有这么样一个直觉的认为，他应该听懂我在告诉他什么。所以我接着告诉他，这个戏里面当然有很多剧情，那么在这个时刻你也许会很突然的，很措手不及的一些感受，但是你无需要遗憾，你不需要有所悔恨乃至有任何负面的情绪，因为你只是在演戏而已。你不要看着你妈妈在旁边，你父亲在旁边，或者你的女朋友乃至你学校的同学在旁边哭泣，你应该是诚心正义的听我的开示，听听我讲的内容到底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个意义，你仔细专心听去理解它，那么你就会听懂我在说什么，也就是说你就能够拨开你心里的那些负面的情绪，那么这样子你才会有另外一场戏再去等你。如果你跳不开这场戏的情绪，没有看穿这一场戏，那这将会影响你未来的去处啊。所以当这个时候我又略为停顿，在环视在场的所有人哦，那个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做出若干就是一些很给我的感觉是好像有点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他们有一点欣然这心就是欣欣向荣的心，有点像是很理解的样子。所以呢我接着又诉说了一下这个比较属于是佛经的一些道理。那后来我对这个阿龙的开示做了一个休止之后，我又起来，我就翻开阿龙所覆盖的那个所谓的往生被，然后我请这个妈妈跟父亲来看。那我们可以想见当这么一个意外发生，头壳破裂，脑浆流出，血流满面，所以他的脸应该是血液是停止的，那个脸应该是呈现一种比较绛色或者黑紫色。可是当我开示完之后，我请这对父母亲来看，那其实在场所有人都站起来，我把那个布掀开来，我看看阿龙的脸，尤其他的脸颊，他脸颊的皮肤已经开始有一点透红。那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我过去这样的经验相当相当多了，其实在某种程度代表他已经放下，他已经放下对这个身体的执着，也就是说他的心放下了，他对这个阿龙的角色如此突然措手不及的离开人世，他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他有很多没有交代的话，他有很多舍不得的这些亲情乃至朋友之情同学之情，他放下了，他放下了，所以他才能够显现在他脸上面颊这样的一个肤色。所以今天我借由这么一个故事来告诉各位，这个故事之前两个公案跟现在这个故事讲义或者这个资料各位都拿到手，我想我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生命的真相。那其实这么简单一个故事，其实某种程度也 也阐明了在佛法所要告诉我们，佛法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内涵。那在世俗，在我们各个思想领域，其实也有很多人有过这样的见解。所以过去我们曾经也听过人生如戏，人生如梦幻这样的话。很简短的一个故事，但是也够白话了。那当时我在很即兴的，那时候大概仅有十分钟或到或者十五分钟被邀请，对我来讲当时也是措手不及，没有料到会被邀请上台。那那个时候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之后，事实上之后有引起在侨界引起很大的回响。后来他们那个基督教堂有再回去道场，再回去寺院去找我，跟我探讨所谓的生死学这一方面。后来我被邀请去基督教的神学院去讲了几个钟头所谓的生死学，那不过当时正是王建民最红的时候，台湾一直说他是台湾之光，那我那时候曾经跟侨界的一些当地的华侨说，我其实我不敢说我台湾之光，我也不敢说我是佛教之光，可是佛教界大概我算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基督教邀请去替他们神学院的学生去讲课了。那后来也被邀请到洛杉矶的一个基督教堂一个神学院去开了一些课，可是我答应了之后没有去上课，因为几个月后我就回来台湾了。我家里有长辈癌末，那我就回来台湾。回来台湾本来以为病危通知发出来之后呢，我回来台湾处理一下丧事，大概很快就可以再回去。我没有料到因为佛菩萨的加持，我这个家里的长辈没有走，不但没有走，而且很健康的活着。我今天也把他的故事跟你们分享。我从小没有父母，我父母在我小学之前就往生了。那我是被叔叔跟婶婶领养了几个月应该讲几年才对。那事实上我是真正被领养的对象，我领养我的是我基督教堂的牧师。我是其实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那牧师把我带到教堂里住了几年，后来牧师移民到阿根廷去，我就离开教堂。那时候接手的是我叔叔跟婶婶。我人在休斯顿的时候，我婶婶肝癌末期腹积水，我堂弟打电话给我，他说妈妈快走了，你先回来吧。他说医院已经发出病危通知啊。我二话不说，我就拎着包袱直接打给我一个居士，他是华航定位组的组长。那时候我跟他讲，我说我赶回去奔丧，那两天后是圣诞节啊，我说你帮我想办法。那我们那个居士啊，那个叫 Amy， 他跟我讲，他说你到机场你直接去，没有位置我会让空姐让座舱长的位置给你坐，你就只管上机就对了。我就去了，我拎着包袱就去了。我到了机场，因为我住休斯顿，休斯顿 downtown 要去机场要一个多钟头。我们也知道美国反恐，所以你得提早两个钟头去，所以我又提早两个钟头，再加上我到机场布希机场要一个多钟头，所以我等于是提早三四个钟头出发。好不容易上了飞机了，我到西雅图去转机，那国内线就飞了四个半钟头，西雅图转机又在过境机场又待了两个半钟头，然后总算转到一班飞机又回台湾。那回来呢又飞了大概十个钟头到桃园机场，我一出机场直接包了计程车，我赶到马街去。我到的时候呢，我堂兄弟还有弟妹还有这些孩子们，他 他们都在，没有一个是佛教徒，没有一个是佛教徒，但是我婶婶是佛教徒，他一直在念佛。那当时电话来的时候，其实还不是电话，我是用那个 Skype 哈，那个比较省。我跟他讲，你们去找到那个大悲咒，买一卷录音带，就在床头放着。我到的时候啊，我婶婶几乎他已经转到安宁病房 ，ICU 了，他肚子胀得很大。我到的时候，我就摸一摸那个肚子，硬的，肚子撑得很大，腹水已经没办法再抽了。那我到的时候，我跟这些堂兄弟姐妹还有孩子们，啊，他们有听我的话，他们一直在床边念大悲咒。等我到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等于是我换作我带领，我带着唱。那我说大家轮班休息，我们这个咒语一定要等到老人家走，我们才停。结果呢，就念着念着，大家轮流念。我们在安宁病房，我们有相当的空间，好，因为当时三间的安宁病房就住我婶婶一个人。念着念着，几个钟头后呢，我们听到流水声。嘿，这个流水声呢，为什么？因为尿袋，好，我们知道卧病在床的他已经不能自已，好，大小便不能自已了，所以尿袋充满了腹水。那因为满了之后，这个尿水就流到地上来，我们听到水声。这个时候很好奇，就往床底下去看，原来尿袋满了。尿袋满了之后呢，我们再去看看婶婶的肚子，消了。这个时候我那个弟妹啊，就喊我，你那个时候他轮班啊，他跟我讲说怎么办。我说你叫护士先来，腹水消了，水一直流出来，然后有当然有通知清洁人员来把地拖干净，然后护士来看一看，哎，血压也正常了，血压正常了，然后好像一切都正常了，腹水也消了。这个时候他说他要通知主治大夫，结果呢主治大夫也来了，主治大夫来了，他说他也要通知肿瘤科主任啊。那这个时候主治大夫，肿瘤科主任没来之前，主治大夫就勾着我的肩，搭着我的肩。我们知道马偕医院其实是基督教医院，他们的医生未必都有宗教信仰，但是他们还算认同宗教人士，在为临终的病人做某种宗教仪式。所以呢，那个主治大夫勾着我的肩啊，拉到一旁，他说：“师父，这个我还有一个癌末的病人，你要不要帮他们念呢？”我跟各位报告哈，我婶婶五天后出院，他五天后就出院了。他出院之后呢，他现在信徒比我还多，哎，一个81、82岁的老太太，她已经经历过那一段生死关头，然后加上她自己的福德，啊，她自己的福报。因为他一直深信哈，他要跟观世音菩萨去。他说没有关系，我真走了，你们也不要哭泣，因为我一定会跟观世音菩萨走的。我一直持大悲咒持这么久哈，结果我经常偶尔会去看他哈，因为我妈妈很小，在我很小就往生了。那这个婶婶像我的妈妈一样，带了几年。他现在在公园里面啊，每天早上有个早觉会，他是会长，他的信徒100-200个人，每一个人现在每天早上跟他做运动，他们做运动，然后甩手，然后抓一抓，然后就开始那么喊那德那多拉爷爷，就开始吃。那我回来台湾将近3年，那他一直身子都很好，那这个很。就是很高兴的是他的信心依然不退，然后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很多很多这些老先生啊。他现在在那个什么公园，我不记得那名字哈，那个早上有200-300个老人，有跳圆脊舞的， 有甩手的，可是这些人呢、啊、都是他的信徒啊。因为当时他我还没回来之前，街坊邻居啊，我们住在那地方已经住四五十年，街坊邻居啊都几十年五六十年老邻居啊，都到医院去探望他啊，因为他们的朋友越来越少。每一次钟声响起啊，这种丧钟啊一敲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老伴要走。所以当这些老朋友看他又很健康的回来之后啊，每个人就对佛法产生了很大很大的信心啊。所以这些人可能没有人学佛，可能他们依然还是吃荤，但是他们对于临终或者念佛这档子事，他们信心无比，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他们亲眼看到这么一件神迹啊，基督教叫神迹哈、哦，这种威德的降临在一个信心这么强烈的一个老太太身上。那我事后照理说，我婶婶健康回来了，我应该要回美国去了哈、哦。事实上，美国那边也一直希望我再回去，因为我在德州大学有带社团，在休顿大学有在兼课，兼一些所谓这种宗教方面的课程。但是我那个时候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我婶婶这样好了，我叔叔还在，我父亲还有两个兄弟在，还有我的兄姐，他们都六十开外的人，没有一个是学佛的。我当年要出家，他们朝我脸上吐口水啊，朝我脸上吐口水，其实他们是谤佛谤法谤僧的啊。以我学佛的角度，那我是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有一种使命要留在台湾啊。因为我婶婶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他们来讲，他们已经相当的坚信佛法的存在价值啊。那我10月11号的飞机，我要回休斯顿去。我在10月6号，也是又发生那么一件事情，让我更坚定就留在台湾。10月6号，我哥哥开着车在板桥，不知道什么路我不知道，他住土城，他心肌梗塞，就撞到一个电线，一个交通号志的那个杆，旁边站一个交通警察，他心肌梗塞撞到之后呢，那警察就听说口出秽言，车子是怎么开的，可是一看这个人趴在那个方向盘上面，旁边正好亚东医院，就把他送进去急诊室。当然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救治，我哥哥装了支架。那个时候离我出国前5天发生这么件事情，我姐姐通知我，我那时候就开始在犹豫，我还要再出国吗？我们堂兄弟姐妹18个，我是第17，我底下还有一个堂弟，所以我就决定留在台湾，不再出去了。那我跟美国那边也写了封信跟他们道歉，我说我好像有一点使命要去把我的家人，不敢说要渡他们来学佛，但是我在台湾留在台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精神上的支柱，更何况我的兄姐都大我10多岁，我最大的哥哥大我11岁，我们家兄弟姐妹众多，我再来又有三个姐姐，其中有一个是学佛的，另外两个是不认同的，不认同，其中这两个都是我当年要出家朝我脸上吐口水的人。我没有结婚，我甚至还是台大毕业的哈，那他们会认为说，你怎么才30出头你就要出家，而且你那么好的学历啊，我过去在公家单位啊，是一个薪水待遇非常优渥的一个职缺，我甚至是派驻海外的啊外交人员啊，他们会认为你会不会因为一次感情的受挫啊，因为这是人在海外，女朋友跟人家跑了，他们是从这样角度来看我，那其实不是，我一直有学佛啊，一直有学佛，虽然我是基督教长大，我甚至念过神学院啊，这个 曾经我们国内有某一个山头啊，有出版一个我个人的谈不上传记，就是一个专访啊。那后来他出书，只是出了书我也不知道这回事。有一年有一个人就拿给我看，我才知道哦，原来有做过这么一个专访。那其实只是谈不上专访，只是这样泡茶聊天，聊聊聊聊，他就写了一个我个人的专访这样子。后来出了一本书啊，那个山头是佛法山圣伦法师啊，专门做有机茶园。那那个写这本书的是一个宗教授啊，宗教授。那他那时候也住在平陵啊，我们就有机会认识聊天。那后来他出书的时候也没告知我说啊，法师啊，我帮你个人的一些访谈的记录，我把它写下来。那这个我想应该是这样讲好了哈。其实我的成长背景一直离不开基督教，离不开基督教。可是我对生命有另外一种体验。我在国小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圣诞夜，圣诞夜完了之后，我们去报佳音，到各个会友家去报佳音。那时候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以后了。那走了一圈回来之后，偌大的教堂空荡荡的，所有人都曲终人散，都回家了。只有我一个无父无母的小孩，那时候住在教堂，只好去体会那种教堂空荡荡教堂的那种孤寂啊。所以从很热闹的场面瞬间呢，来沉淀到那种空荡的寂寞哦。那个时候我第一次体会到人生啊，人生的无常。可是我那时候很小，小六，我说不出来那种感受，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所以在我后来求学过程当中，我一直有很强烈的宗教倾向，很强烈的宗教倾向。后来出了社会，也考了一些特考啊，有了这么一个公务人员的资格，又被派出去。那我一直找不到我生命真正的依靠，我觉得这好像不是我要的一种生活。虽然我们的待遇非常优厚啊，非常优厚，那这个工作也很稳定，那我又决然一生哦，无父无母，没有任何负担，我要养活自己，是轻松的哈，非常轻松的。但是我一直想要以某种生活，我说不出所以然来。那有这么一个机会，拿到一个法师的开示哈，甚至是有拿到一本书叫做《基督教与佛教的比较》，另外一本书叫做《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在我印象中，佛教就是拿着狼牙棒把自己身上打得全身满身血，我以为那个就叫佛教啊，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啊，我印象中以为那是佛教。后来我发觉到佛教是一个很理性的，甚至是很科学的啊，所以我从那之后开始就看一些法师的开示啊，我比较在意的是佛教的教义是什么。那后来几个月后，我那时候视书如命，我每天都会去庙里面去带回一些结缘的书籍，然后很快的我就换了，就拿了十本，看完就回去换。换了之后呢，就不断的这样子，我可以在一个月之内看了30本到40本的书，虽然不求甚解，但是基本上对佛教已经有很强烈、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接着我也开始带佛珠了。那一样回到教会去参加团契。那我那个时候在不经意当中听到几个人交谈，他们谈的对象是我，他们认为我是一个 traitor， 就是个叛徒。我为什么会带佛教的佛珠呢？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些口语就出来。那因为这些口语把我逼离开了教堂。我有想说如果你们持这么样一个反对的意见，而且好像轩然大波一样哈，好像我造了什么十恶不赦哈、大逆不道的事情， 我就想说好吧，我暂时先离开好了。那当然当我开始慢慢深入教义的时候，我已经决定改信佛教。或者我这样讲好了，其实我信的不是一种宗教，我信的是一种思想。而这个思想能够让我融入生活，我可以从生活很多的经历去体会到佛教的教义。那么我不否认基督教在某种程度它有它的善法存在，所以我过去在美国曾经跟人家辩论过，当然不是玄奘大师，在印度这样子打遍天下无敌手。那我在美国曾经做过很多类似这样的跟基督徒的一种辩驳。那我可以跟各位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我在沃尔玛一个类似家乐福这样一个商场，我买的东西在结账，我后面站了一个华人。那个华人，因为我看他是亚洲人，我不确定他是华人，他居然开口骂我魔鬼。我说，我就转过身来，我说你用中文骂我，我可以请问你来自哪里吗？那其实我听他口语应该是大陆人，但是他会骂魔鬼，肯定他是一个基督徒。我当时是用英文回答他，我说 How come you so rude？ 你怎么如此的无理我说基督教难道没有教你这种人权一种尊重我说在我们现在在美国美国是一个宗教自由信仰的国度对一个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你怎么可以出口就骂人我说你如果不管你是来自台湾、新加坡、香港或中国，你是一个中国人，中国是一个有礼教的一个国家。我说我不跟你计较，我不跟你计较，可是我想告诉你，我过去曾经是一个基督徒，我甚至念过神学院我说我来举一个例子你听听看，这个世间如果是上帝创造的话，那上帝何其无聊或者何其残忍，他创造了基督徒，他在创造了回教徒，把那个十字军东征砍得他遍体不留，然后上帝在创造了这些回教徒，去灭掉了这个上帝的选民，也就是以色列这个犹太人的国度。我说你没想过这些道理对不对我说上帝他创造的这世间，其实这个道理我没办法接受，但是我提这个角度你去思考看一看，你去思考看一看，上帝并没有创造仇恨，没有。我说举圣经一段话，圣经里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人打了你的左脸你再把右脸伸过去给他打。我说你怎么会这样无理去骂我一个不同宗教的宗教人士呢？对不对？我今天或许是一个佛教的出家法师，但是我想在美国这个国度我是值得被尊重的。我经过美国海关，我走在街上有人对我是核实的呢。我有一次有没有这么一个经验，有一次我开车去加油，结果来了一部黑人开的车，那个音量高分贝很大，然后下来两个像熊，长得像黑熊一样的壮汉，身高我看没有200到190几，我又这么点高度而已然后那个眼瞪得跟铜铃一样大，就走过来。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吓到，我刚到美国不到一个月，结果他们走过来那个看不是什么善类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怕，我就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念。结果这两个黑人走过来，他看到我突然间抱拳，他抱拳，他说萧令少林然后他抱完拳，他说少林之后他就比一个他说 Chinese 功夫他以为我是少林来的武僧我就跟他讲 Yes, exactly I'm 萧林 没错，我正是少林武僧。然后你知道他干嘛？你想象不到，他接着又握拳，哦，不是，他合十，阿弥陀佛。所以我在美国哈，有一些生活经验哈，有一些生活经验。那休斯顿是在美国是几乎是第三大城市哈，第三、第四，这个可能每一年的评鉴不一样。那德州有三个城市在美国都是排前十名，一个叫达拉斯啊，达拉斯、休斯顿还有圣安东尼啊。那这个城市，这三个城市都有 NBA 的职业球队，那华人很多，华人非常多，但是绝大部分到了都入境随俗了，到了那边改信基督教。那我在待在休斯顿的这个寺院是美南第一大城市啊，第一大寺院。我们当地华侨不管来自香港、台湾或新加坡或中国，我们当地华侨大概在25万左右，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同乡会的地方。